好，我们开始新一课的主日学，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仰望你的应许，仰望你赐给我们的信心，也借着信心赐给我们的能力。主，我们甚是求你在这个时候，你的能力来覆盖我们一切的软弱，我们信心的眼睛可以和我们在天上的主紧密的连接在一起。面对地上的时候，真的是带着主你给我们的应许和盼望，我们走地上这个短暂的路。求主保守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在你话语的里面不断的能够靠近你，也能够在你的面前得力。在这样一个更加昏蒙的时代，让我们能够清醒的跟随你。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好，我们今天开始以赛亚书的新的一课啊，这个课程呢，我把它列成16课29章。那以赛亚书28、29、30章都是比较特别的。那之前我会把几章放在一课，那这几章呢，我是每章是一课的内容。那在28章的里面呢，它特别讲到当上帝的选民听不懂上帝的话，当上帝的选民对神的话是一种的抵触的时候，真正来自于先知的教导他们否认，那些假教师给他们的误导他们听从，然后会产生一系列的后果。那到了29章呢，这个后果呢产生，那这个后果的产生呢有一种的表象，那这个表象是当时以色列人的表象，也是一个属灵错误道路的一个比较常见的表象。那这样一个表象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信仰的环境的里面，我们同样会看见。那这个经文呢给我们带出来的信息对我们当下就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看什么呢？看以赛亚书29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那第一节到第八节呢，他讲到呢，当人在属灵上出了问题，当人不再明白上帝的话，上帝不再用明白的话语和选民说话，用外邦人的口和他讲话，他们听不懂的。那我讲到保罗讲到哥林多教会，你们不要去羡慕那种听不懂的方言。那个听不懂的方言在以赛亚书的里面是表达上帝对人的弃绝，你不要羡慕那个，你要羡慕能够听懂的生命之道。你们要在属灵上成熟，不要像婴孩一样，你不懂得对你来说在属灵上什么是好的，什么是重要的。那保罗就用了以赛亚书28章的那段啊，用外邦人的舌头跟他们说话，来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不要走错路。那走错路以后产生什么结果呢？到了29章，到29章这个结果产生呢，是我们当下这个时代你会很深的有体会的。那29章第一节它叫做爱是个叹词，然后呢雅利伊勒，雅利伊勒，大卫安营的城。那这两节经节在讲什么呢？雅利伊勒是什么意思啊？雅利伊勒它叫做什么呢？英文叫做 Lion of God， 叫做上帝的狮子，叫做上帝的雄狮啊。所以呢雅利伊勒是讲到好像上帝的雄狮一样的能力。然后呢为什么用感叹词呢？他讲到雅利伊勒说，我们有上帝雄狮一样的能力，我们有大卫安营的城。那大卫安营的城叫做西安的保障，原来大卫在做王的时候他的城非常的坚固。那这个是什么情况呢？这个是当他们离开了上帝的话，离开了圣经的真理，离开了神的道，还自以为很刚强，这是他们当时的情况。那这个自以为很刚强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以往的世代来的，是从大卫的带领来的，是从大卫的世代来的。 换句话说，在大卫带领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他们听从上帝的话，他们在属灵里面很刚强，他们曾经有非常辉煌的祖先，非常辉煌的属灵的前辈，所以我们现在会和我们属灵前辈一样的刚强。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逻辑里面有没有问题？这个逻辑是，我信仰的先辈，我信仰的祖先，他们曾经非常的刚强，好像上帝的狮子一样有能力，好像大卫的城一样非常的坚固，所以我也非常有能力，非常坚固。这个逻辑合理吗？人会用这个逻辑吗？人会用的。因为我是曾经某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带我信主的，所以我现在的属灵情况就一定非常好。因为我的家族，我的过去的传统的教会非常的强，所以我现在就一定属灵非常的强，是吗？因为我们是继承了宗教改革这个马丁路德的传统，我们继承了加尔文的传统，他们那个时候非常的刚强，属灵上非常的好，所以因为我们叫做属于路德的，叫做属于加尔文的，所以我们也非常的刚强。这个因果关系大家看到没有？这个因果关系我把它叫做属灵的误判。当我们在信仰的根基上离开了圣经，离开了圣经真理，离开了跟随神走真正的建立刚强生命的道路，我们以为我们的祖先曾经走过的就等于我们会有这样一个强大的属灵的情况，这是属灵的误判。在今天这个时代，你看到那个叫做路德宗的在加拿大已经完全的灰飞烟灭了，因为他们走向自由化，后来他们又走向了跟这个 United Church 和联合在一起，他们又推动同性恋，他们现在完全的烟消云散了。你属于路德宗有什么意义？那个属于叫做卫理公会的，因为原来那个卫理是非常好的，有属灵的带领的，现在也烟消云散了，有什么意义？那在这个经文的里面，他特别讲到，对于每一个时代每个个体来说，你自己属灵生命的本质，这个是要点。那个时代可以给我们好的影响，但是我们不等于那个时代是百分之百的我们可以传承下来。我们在这时代经常讲到属灵的传承，你传承了没有？没有错，前一辈他们的确有很好的属灵的生命，他们确实有信心，确实建立了非常好的教会，各方面都很好。那接下去的人真的传承了没有？约书亚传承了摩西，然后约书亚以后的人就传承了约书亚吗？没有。到了士师时代，过了约书亚的时代，就一落千丈，400年的混乱的士师时代。那这件事情一直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当作一个正常的逻辑的推演，这件事情在所有的信徒在教会的里面，我们都会产生属灵的误判。因为我的前辈非常的属灵，所以我就一定很属灵，没有这样的一个等号。所以上帝在这里面要把当时的犹太人的光景把它展现出来，我们是耶和华的狮子，我们是 the lion of God,我们是大卫的城，所以我们一定非常的强悍，非常的强盛，尽管上帝已经不跟我们讲话了，尽管上帝用外邦人的嘴让我们听不懂，但是我们仍然很属灵，因为我们很属灵。是吗？后面的经文圣经说，节期照常周流，好像他们一切都按照正常的向前运转，然后我终必使亚利伊勒困难，他说凭你年上加年， 然后节期照常周流啊，一年一年向前走，然后一个活动一年一年的这样子来重复，好像一切都平常，一切都正常，但实际不正常，因为已经釜底抽薪了，上帝已经把他的话从这个团体当中抽离了，这个团体就会走向衰落，走向败坏。到了第二节，我终必使亚利伊勒困难，他必悲哀悲伤哀嚎，我却仍以他为亚利伊勒。表面的挂名的好像一直很属灵，任何的一个群体，当我们在信仰的当中离开了上帝对我们真理的开启，离开圣经，不管你原来有怎么样的历史，不等于将来你会延续的，你一定会逐渐的衰落，逐渐的落入这样一个光景。到第三节，我必四围安营攻击你，屯兵围困你，筑垒攻击你，你必败落，从地中说话，你的言语必微细于尘埃，你的声音必像交鬼者的声音出于地，你的言语低微出于尘埃，不是从天上来的，从尘埃来的，好像交鬼一样，讲一些让人听不懂的话，不是从上帝来的，完全属于尘土的那些的东西，世上的小学。当一个属灵群体走到这一步，上帝说你就到了这一步了。那到了这一步以后，到第五节，你仇敌的群众却要像细尘，强暴人的群众却要像飞糠，这是必顷刻之间临到。万军之耶和华必用雷轰、地震、大声旋风、暴风并吞灭的火焰向他讨罪。离开神的话，不但属灵上会软弱，也会落入在罪的缠累的当中，这个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没有上帝的话，没有圣经真理作为信仰的根基、信仰的带领、信仰的光照，他一定会落在罪的里面，这是必然的结果。不管原来看起来有多好，离开了神的道就会走偏，就会落在罪的里面，这个是真正属灵的规律。落在罪的当中，那是攻击亚利以勒的列国群众，就是一切攻击亚利以勒和他保障的，必使他困难，必如梦境，如夜间的异象。听起来还很强大，听起来那个名好像还很厉害。他说攻击一来，好像梦初醒一样。如果我们在这个时代，不要说远，在加拿大20年，我们回望20年，不要多，20年前整个加拿大教会的情况，我讲华人教会，20年过后今天华人教会的情况，你看一看已经到了什么情况，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我用两个词，用一个词说衰败。20年，原来那一些前辈，最早建立华人教会那些的前辈，他们去世了。但是这20年走来以后，整个教会的情况又如何呢？衰败。我的观察是这样，没有了以往的那种属灵的热情，没有以往的那对真理的渴望，没有以往的对信仰的追求，衰败。不但是加拿大，你现在回望很多亚洲的地区，原来曾经兴旺过的地方，要么就走偏，要么就衰败。没有神的话，那个属灵传承传不下去的。OK， 这是摆在我们眼前的。第八节，又必向饥饿的人梦中吃饭，醒了仍觉腹空；或向口渴的人梦中喝水，醒了仍觉发昏，心里想喝。在说什么呢？照样聚会，照样参加教会活动，好像吃了很多属灵的粮食，真正醒了，真正清醒面对自己信仰的时候，没东西的。真正面对外面挑战的时候，失败的。教会信徒，我们的信仰是这样吗？在教会听了好多年道，参加了很多的活动，这个活动那个活动， 参加了很多所谓的奉兴的会。那我们的信仰真正是吃饱了吗？真正喝得很滋润吗？我们的属灵生命在醒来的时候是真正刚强，还是好像幻梦一样？教会给信徒讲很多很好的话，上帝是大能的，上帝是全能的，纵然洪水泛滥，我们神仍然坐着为王，我们这首诗歌唱得很熟。那如果上帝是这样，我们怎样？我们真正能够经历神的全能吗？我们真正在洪水泛滥的时候和神一起做王吗？这些话是真正实现在我们信徒生命的里面和教会的里面，还是变成了心灵鸡汤？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讲上帝的伟大，上帝的全能都是对的，那这些的事情如果没有实现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和教会的灵性的当中，就是一个鸡汤，喝一下没有了。亚利以勒，我们是耶和华的狮子，大卫的城，我们是坚固的城邑，我们是属神的教会，所以我们是刚强的。真的吗？时代面对的问题摆在我们眼前，你看，那当时以色列人、犹大人就这么自我判断，这个是上帝说你是误判，你已经没了，因为有了28章前面讲的，到29章你已经没了，没有了，因为你离开了最核心的部分。然后我们看第9节一直到14节，这个当中讲了很重要的问题，把另外一个非常核心的点把它讲出来。那这个里面这段话是我们这个时代特别要听的啊。第9节他说，你们等候惊奇吧，你们宴乐昏迷吧。你们等候的是惊奇，不是按照神的心意所给我们安排的通达的道路，说这是耶和华指引的路，我们原来就是这样看的，我们今天也走在其中。不是，你等候的是惊奇，经常是给我们 surprise astonish 惊讶，哎呦怎么会这样，哎呦怎么会这样，又发生这个事情，又发生那个事情，完全是一种惊奇的状态。然后他又说什么呢？你们宴乐昏迷吧。平时大家好像很高兴，好像感觉很好，好像感觉很属灵啊，搞笑，好像我们在一起很快乐，上帝说那是昏迷的状态，是吗？那这个情况后面继续推，他们醉了却非因酒，他们东倒西歪却非因浓酒。醉了，前面28章讲过的，是一种喝醉的状态，在灵性上不清楚，对圣经不明白，对神的话语不理解，这是醉了，喝醉了，是一种糟糕的状态，是摇摇晃晃，走不稳天国道路，没有办法建立坚定信仰的这一个情况，他是喝醉了。然后第10节，因为耶和华将沉醉的灵浇灌你们。上帝来的，那这个里面的次序是从前面的次序来的。当以色列的百姓被假先知、被祭司误导，当他们扭曲神的话，这里加上一点，那里添上一点，然后在灵性上开始走下坡路，上帝就让他们昏迷，上帝就让沉醉的灵浇灌他们。那另外一个方面要用一个清醒的灵来点醒我们，不是沉醉的灵浇灌。怎么浇灌呢？途径是什么呢？封闭你们的眼，遮盖你们的头。那眼和头是什么？你们的眼就是先知，你们的头就是先见。先知和先见，祭司和先知，他们本来应当做以色列百姓的眼和头，眼是要看见前面真理的路，头是带领大家走正确的方向，本来应该这样。教会的牧师 传道人应当是信徒的眼和头，他们要看清楚圣经真理的方向，然后带领教会，带领信徒走正确的信仰的道路，这是上帝设立的功能。但是当上帝把这个眼睛蒙住，把那个头盖住，眼不再有它应有的作用，头不再有应有它的作用，就开始变成昏蒙的状态，看不见正路，走不对正的方向，就会进入到一种混乱的状态。当时以色列百姓是这样，现在很多的教会在这个时代陷入这种情况，就好像无头苍蝇一样的到处乱飞。这个世界流行什么就跟随什么，这个世界高举什么就开始去羡慕什么，没有从上帝来的真正的那个清楚的圣经的看见和属灵方向的带领。看了教会吗？教会是清楚的走圣经真理的方向，还是跟随时代的潮流？这个时代流行这个就跟这个，这个时代高举这个就高举那个啊，就这个议题那个议题，这个议题那个议题。教会到底是做什么的？那说当教会的眼，当教会的头被封闭的时候，就是出这种光景，不会走对路，不会走正确的方向。后面的光景，十一节，所有的末世，这个末世变成怎么样呢？所有的末世，你们看如封住的书卷。所有的末世是指耶和华的话，所有的耶和华的话被以色列百姓看好像封闭的书卷。所有的信徒，圣经对我们来说是封闭的书卷，圣经看不懂，圣经看不明白，所以呢圣经不重要，彼此相爱才重要。听到过这样的话吗？研究圣经查经太多了会产生矛盾，不要查经了，在一起吃吃饭 potluck 这个重要。讨论圣经的教导会影响和气，出去传福音就可以了。听过这样的话吗？书卷对人是封闭的，当这个书卷被封闭，人就昏蒙了。我们前面讲过以赛亚书第六章九到十节，耶和华使人封住人的眼，让人看却看不见，听却听不明白，好像油蒙了心，听不懂上帝的话，看不懂圣经，在上帝面前是坏消息。请大家每一个信徒你一定要明白哈，听不懂圣经，看不懂圣经，不明白圣经的教导，在上帝面前是坏消息，因为我们的眼被蒙住了，我们的头被盖住了。我们都熟悉圣经，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当神的话我不懂的时候，我还有光吗？我还有路吗？没有了，前面的昏蒙。第八节，我们看另外一段经文，我们都很熟悉的哈，希望这些经文能够跟我们联合在结合在一起，我们当下的信仰。看阿摩斯书八章第十一节，阿摩斯书八章十一节，这里说什么呢？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这个饥荒是什么呢？这个饥荒是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这叫做属灵的饥荒。当一个时代，当一个教会开始不明白神的话，他就陷入属灵的饥荒。这是日子将到，耶和华要做的事情，这件事情就坐在以赛亚所预言的这个时代。他们以为吃了是在梦中吃，醒了以后饿，他们以为喝水了在梦中喝，醒了以后仍然是渴的，因为没有耶和华的话。你以为是到了教会来听到， 以为真正听到了道，真的听到了没有啊？再去查经，真的查经没有啊？有圣经的话，在我们查经的里面，在我生命的里面，真正成为我的粮食，成为我的水吗？有吗？那这个都回到这一点啊。所以当十一节讲到把书封住了，就落到这个光景。然后十二节很有意思的，十二节说什么呢？啊，十一节哈，十一节末端和十二节，十一节说什么呢？人将这书卷交给识字的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能念，因为是封住的。又将这书卷交给不识字的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识字。那这两节经文在讲什么呢？在讲第一样的情况是，当人把书卷交给识字的，是什么意思呢？他本来应当把书卷念出来，他说我不能念，因为书卷是封闭的。这句话你可能听得不太明显，我给你讲另外一句话，你可能就明白了。圣经是奥秘，我们解释不清楚。你听过这样的话没有？有人引用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圣经是隐秘的事，我们不懂。这个时代，在我们当下活的这个时代，经常流行的词是圣经是奥秘，我们不懂，圣经里面是很多是彼此矛盾的，我们看不明白，所以没有办法把圣经解释明白，就不要去解释圣经了。这从谁来的？从识字的。从谁来的？从神学家来，从牧师来，叫做识字的。你本来应当解释圣经的，他们说圣经是封住的，解不清楚，解不明白。你看到没有？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看解经书哈？很多解经书我不看的，为什么不看？它不是真正解经的，这边讲一段，那边经文比较难解，它就越过去了，再讲另外一段，切断式的。我们教会讲主日学，讲圣经，一节一节讲，一个字都不漏的。那圣经能解吗？绝对能解。大家来看申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这个是很多人的借口。申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这里说什么呢？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神的，后面还有字呢，唯有显明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的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当圣经说这律法上的一切话是指整本圣经，这叫做显明的事是属于我们的，好叫我们明白能够遵行。但是在圣经以外的有关神的事是隐秘的，我们不要去追究天国将来的情况到底如何，我去了以后到底做什么工作呢？不知道。那这个呢，我们不需要去强解。但是有关圣经里面所有的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上帝启示让我们知道的，我们都需要明白，这个叫做书上。在这个时代，识字的人他说我不能念，因为是封闭的，都是奥秘，我们看不懂。看起来好像高举圣经是吧？他态度很好啊，上帝无比奥秘，岂是一本圣经让我们看不懂？这是高举什么？上帝他是全能的，他岂是一本圣经让我们看不懂？上帝岂是圣经让我们明白他的教导，他却叫我们看不懂？这些话是从识字的人说的，神学家说的。你看到这个情况，这时代的光景。那为什么看不懂上帝的话？马太福音，我们看一下，二十二章。马太福音二十二章的二十九节， 撒都该人挑战耶稣讲有关复活的事情，他们否认复活的事，他们也有引经，也会用圣经来引经据典，也会做推论。因为一个女人她嫁给一个哥哥，哥哥死了，按照律法她会嫁给她的弟弟，结果嫁了七个都死了，结果在天上她是谁的妻子呢？哎，圣经自相矛盾，所以呢不会有天国，不会有永生的。这是解经啊，这个解经的结果是什么？圣经自相矛盾，撒都该人跟耶稣说圣经彼此矛盾，彼此不相合，没有办法解的。那耶稣给他的回答是什么？耶稣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你们根本不明白，你们也不晓得神的大能。那真正的解经是什么？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所以人复活以后是这样子的，这是耶稣的解经。那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当一个时代他已经无法解释圣经的时候，大家要看，可能不单单是他软弱的问题，是上帝已经盖住了他的眼睛，上帝已经封住了他的眼睛，他是失色的，他本来应该解经的，他读神学的，他是教神学的，他在教会做牧师要教导圣经的，他却说圣经无法解释，是奥秘解释不清楚，他的眼睛已经被封闭了。圣经彼此矛盾吗？我们看马太福音继续看22章，22章，撒都该人、法利赛人问了耶稣很多话，然后挑战耶稣，都是用圣经挑战的。41节之前，34到40节又挑战律法师，律法最大是什么？他们挑战完了，耶稣反问他们一件事。41节，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解经啊！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称呼他为主呢？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仇敌放在你的脚下。’诗篇。那大卫既称他为主，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这叫做什么？圣经好像彼此矛盾呢。耶稣用这句话来反问法利赛人，你们说这个基督是大卫的后裔，然后呢又说呢基督是大卫的子孙，那这两不是矛盾吗？如果他是大卫的主，那又怎么可能是他的子孙呢？矛盾呢？46节，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这个矛盾吗？这个不矛盾的，是吧？上帝预言他肉身是大卫的子孙，但是他是圣灵感孕的，我们知道了，我们知道答案，耶稣也知道答案，真正属神的先知知道答案，法利赛人不知道答案。他们说这是彼此矛盾的，圣经彼此矛盾的，他是法利赛人，他不明白圣经。我再次跟弟兄姊妹说，如果你听一个牧师教导你，他告诉你圣经彼此矛盾，你千万要留意了。如果一个牧师他敢说圣经是有误的，你千万要留意了，他到底能不能够明白圣经说的是什么，他是识字的，你要留意了。但是这样的情况在我们这个时代不少见。我曾经讲过芝加哥宣言，他讲到两个点，一个是圣经无误，一个圣经彼此不矛盾。马太福音这段经文，耶稣就在讲圣经无误和圣经彼此不矛盾。你解出来矛盾，是你自己不明白。你不要给圣经定义说圣经是矛盾的，识字的却解不出来，因为没有耶和华的灵开启他，耶和华用昏蒙的灵让他昏迷。没有神的话，一个教会会变得肤浅，甚至会变得一个表面形式。没有圣经真理，一个信仰会变得越来越偏离， 真正坚固的那个宝藏会被摧毁掉的。后边又将这书交给不识字的，请念吧。他说我不识字，有吗？教会是不是随便人可以讲道啊？只要信徒是可以讲吗？大家你上来讲一段，我上来讲一话，大家底下阿门阿门，这个教会就可以了。见过这样的教会吗？不少吧。不识字的，本来你不应该上来去解释圣经的，解释圣经应当是识字的，应当是被圣灵感动，被神选召训练他能够讲圣经的，这是教师。雅各书说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你要受更重的审判。真正教导圣经的是被神感召带领训练能教圣经的，不是随便人都可以讲的。但是当有人说圣经讲不明白都是奥秘的时候，随便人可以讲，不识字也可以讲。但你教给不识字的人，他会告诉你我不能念，因为我不识字，根本都不懂圣经是什么，上来就讲一通，然后大家一起阿门，这就结束了。教会的乱象，当时以色列的那种信仰的乱象和现在教会的乱象何其相似。你看，那核心的要点就是神的道在教会的当中不再能够被清晰的完整的传递出去，圣经在教会里面不再能够被人比较全面的准确的教导出去，这样的所谓的教会，这样所谓的信仰群体就落在这个光景的当中，不明白不懂。后面的经文我们很熟悉，十三节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亲近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所吩咐的。大家熟悉这段经文吗？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十五章第九节，耶稣说，马太福音十五章第九节，耶稣在第七节啊，或者在前面在第六节就讲到他们错讲圣经，谬解圣经，然后到第七节耶稣说假冒为善的人呢，以赛亚就是这段经文指着你们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以赛亚那时候就指到那个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这百姓用嘴唇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那耶稣把这句话讲得更加的全面，耶稣就引用以赛亚在二十九章讲的这段经文。当一个信仰的群体他开始用嘴唇敬畏神，心却远离他，那为什么造成这个结果呢？为什么造成一个嘴唇的信仰却不是一个从内心发出来真实的信仰呢？为什么变成一个表面的好像口头上的信仰却不是整个生命演绎的信仰呢？因为没有神的道嘛，没有圣经真理就无法能够建立起从神道所产生的生命吗？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话就是真理，没有真理吗？没有圣经，没有真理，就不可能有神的道所建立起来的生命，那个所谓的信仰就在口头上的，没有实现在生命的里面的，说嘴唇敬啊，唱诗歌赞美神都挺好的，但生命状态跟上帝没什么关系，面对社会跟世人一样，面对家庭跟世人一样，没有从真正圣徒来的那个圣洁的生命，丈夫对妻子舍己的爱，妻子对丈夫那种的顺服，对儿女的那种从神心意来的这种的带领，没有，看不见。该吵架吵架，该离婚离婚，该闹事闹事，到世俗上跟人家争权争利，跟世人没有区别嘛。嘴唇敬神，礼拜天到做个敬拜，唱个诗歌回去，整个礼拜跟世人没什么区别。这个是这个时代的光景。我在多年前在一个在我做传道人之前，在一个公司是我最后一份工作，那个公司呢我是做远东部的经理，都是西人，只有我一个中国人。那个老板是这个本地人，他是黑人啊，他号称他是四代前从美国逃到加拿大， 然后他说他妈妈很敬虔，他问我这个问题啊，他说你们基督徒礼拜天去教会，然后平时上班以后你跟我们没什么区别，他说这时候你们这个基督徒就是这样子的。我说呢，你说的是礼拜天的基督徒，你说的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这是他多年的观察产生的结果。嘴唇上敬神，心却远离他，就是从这里来的。在西方社会多年也产生了这种表面上的嘴唇的基督徒，不是真正生命上从心里发出来的信仰。今天在华人教会，我们自己要反思，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如果没有神的道，没有圣经，就会这样的一个情况。所有的原则是一样的，犹太人、西人、黑人、白人、黄种人一模一样。你除非有神的道，有神的话进来，就不会停留在嘴唇敬，心却是远离，然后用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这是社会，这是这个社会，这个时代，这是教会，我们需要特别特别警醒的。教会讲台讲的是神的话还是人的道理？到底是什么？你到教会来听，是一节一节圣经给我解神要说什么，还是这个理论那个理论，这个心理学那个辅导学，这个学问那个学问啊，又是什么中国的这个这个古代的圣人说的话，又是这个什么希腊的哲学家说的话，我也引用的，但我都是批判性的。那些跟圣经比都是世俗的小学，但不是高举那些的东西，对吗？上下五千年讲这些东西，那信徒的生命能够建立起来吗？你就停留在嘴唇上敬，心却远离。我见过很多的基督徒信主非常多年，灵命仍然非常的肤浅，非常的挣扎，对自己的信仰的方向不清楚的，不知道怎么走这条天国的道路啊。这个是这个时代的光景。神的话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圣灵用神的话带领我们，做到这个光景就没有了。然后十四节，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又奇妙又奇妙的事，两个奇妙。他们的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保罗特别责备我们不要靠世人的智慧，基督徒只能求属灵的智慧。我再说，回头这二十年，我看我周围的教会，在加拿大的华人教会，那些聪明人，那些有头脑的人，用了那么多的方法，教会现在到底什么光景？名校毕业的，博士学位的，在社会上很有成就、很有才能的，到底在牧养教会还是在经营教会？但他把教会经营到一个什么地步？那个属灵的光景到底如何？这些我们都要去反思，需要去观察。在圣经里面讲的非常的清楚，没有神的道，没有圣经真理，当那本书是被盖住的，当人没有办法念这本书的时候，没有办法明白圣经的时候，那就是这个信仰的光景。人的道理吩咐人，教会讲人的道理，不是讲神的道，整个信徒就落在昏蒙的里面，口渴饥饿，所谓的吃和喝都在梦里面，不是真实的，假象啊。这是一个光景到这个里面。然后后面十五节到二十一节，那这一段呢是讲到当信仰走偏的时候展现出来的问题。那一个呢是讲到祸灾，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有祸了啊，他们向耶和华深藏谋略，他们有祸了啊。又在暗中行事的说，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落在世人的光景的里面。大家如果还记得亚兰王跟以色列王打仗的时候，亚兰王就商量了很多的这个策略，后来伊丽莎就知道了，就告诉了这个亚哈王，然后啊就胜过他。他就说，我们在密室当中商量的，谁会知道呢？ 最后他们说，这个以利沙是先知，要把他抓起来。没有密探，世人是关起门来躲在被窝里面给自己设计诡计，就觉得没有任何人知道，这是世人的光景。教会属神的人，我们要在上帝面前倾心吐意的祷告，求神开启我们真正前面的路是什么，我们教会应当怎么走，我的信仰道路应当怎么走。我向神祈求，倾心吐胆的前面讲过，向神祷告不是闷在被窝里，闷在小房间里面自己商量计谋。信主的人和世人，真正有灵性的和没有灵性的，这里面看出来。然后后面的经文说，你们把事情颠倒了，岂可看窑匠如泥呢？被制作了，岂可看，岂可论作物的说他们没有制作我，或是被造的物论造物主说他没有聪明呢？大家要了解哈，我们经常把这段经文用在不信主的人身上，你可知道这段经文是以赛亚用在上帝选民的身上，这段经文是用在所谓的信主的人身上。我们经常说不信主的人他不知道耶和华的能力啊，他好像自以为聪明，这节经文这段经文是责备耶和华选民的。如果我们没有耶和华的话，没有圣经，我们就落在这个里面，自我谋略，自我策划，你忘记了那个造物主，造我们的神，会走错路的。十七节我们就明白啊，上帝说呢，黎巴嫩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不只是一点点的时候吗？那他用一种比喻哈，黎巴嫩变成肥田，那黎巴嫩呢是代表当时在代表外邦的这么一个代用词啊，离以色列比较近，那代表外邦的意思呢，也代表他在灵性上是荒芜的，是这个含义。那上帝说呢，如果我把黎巴嫩变成肥田，然后变成树林，我一点时间就够了。上帝在说什么？在告诉以色列的选民，不要靠自己，靠上帝，这个事情我会瞬间把它改变。那靠自己，用自己的谋略，没有意义。OK？十八节，那时候聋子必听在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啊，又讲到那时，这是以赛亚书经常用的那时。那时是什么时候？是耶和华工作的时候，是我们依靠上帝的时候，是我们不再靠自己的时候，那时这些事情会发生。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聋子也能听懂圣经，当然是一种比喻的方式咯。然后瞎子从昏迷中得以看见啊，聋子怎么听见呢？耶稣开他的耳朵就听见了吗？瞎子怎么看见呢？耶稣开他的眼他就看见了吗？那这个是可以的。谦卑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欢乐。那是真正属神的这样。又比喻，因为强暴人已归于无有，亵慢人已经灭绝，一切找机会作孽的都被剪除。找机会作孽啊，这个是上帝对人的描述。有的时候人想要作孽的时候要找机会的哈，我看那个人不舒服，我想攻击他，我要找机会啊，找一些的缝隙啊，怎么样去对他发招啊，这种事情很多见，日光之下没有心事的。OK， 然后第二十一节，他们在争讼的事上定无罪的为有罪，这个是离开信仰的情况。那我在我讲主日学的当中，我讲了很多有关对错的事情。那到底我是定无罪的为有罪呢，还是定有罪的为无罪？我们要从圣经的这个角度来看。那如果不看着圣经，那一定是定无罪的为有罪。比如说我们不支持同性恋，说他不悔改就能得救，我们否认这个事情，我们就被定罪说你没有爱心，你违背耶和华的爱，被定罪了吗？OK， 费吗？会的。然后为城门口责备人的设下网罗。城门口责备的人是谁啊？在城门口责备的人的是带领的，是先知，在城门口是决定对错的地方，当时以色列人这个事情对和错在这里判定，通常有一些长老有祭司或者有立位人官长在那里定案，城门口，然后呢为他设下网罗。你如果不按照我们的心意，你给我们定了责备我们，那我就给你设下网罗，要干嘛？要把你拢住。这种迫害诬陷多的是，保罗在他侍奉的当中被哥林多教会的人诬陷得很厉害，说他贪财，说他用诡诈这个在哥林多后书保罗都说，说他们，你们说我是贪财，说我用诡诈，那你给我证据嘛？都会这样子用虚无的事驱往义人。这个义人没做什么错事，用虚无的事冤屈他，去诬告他。公审义人见过吗？罪人公审义人有见过吗？多的是过去的时代到今天的时代，马丁路德就被公审过吗？被罗马天主教抓来当面公审吗？那么多红衣主教什么就审问马丁路德，公审他，有的。 OK， 后面22节到结尾，所以救赎亚伯拉罕的耶和华论雅各家如此说，雅各必不再羞愧，又是以后的事，面容也不知变色，是指对雅各民族的应许，这个一直是存在的。但他看见他的众子，就是我手的工作在他那里。特别讲到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手里的工作，以弗所书我们很熟的2:10，我们个人是耶和华的工作。雅各的众子，所有的信徒，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工作，是圣灵的能力透过圣经真理做成的，没有这个那些都没有。 OK， 好，然后他们必尊我的名为圣，必尊雅各的圣者为圣，必敬畏以色列的神。24节有点意思哈，叫做心中迷糊的必得明白，这个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哈。发怨言的必受训诲，怎么会有发怨言的必受训诲呢？心中迷糊的必得明白，这个我们好像对哈，这比较中性嘛。发怨言好像是抵挡神嘛，这个发怨言在里面不是抵挡神，它不是 rebellion 哈，不是 against God。发怨言是指我不明白，我搞不懂，上帝为什么让我遇到这个事情？这个这样子对我来说，这个我承受不了，甚至我觉得对我很不公平我遇到这么大的苦难。这个是讲这个，好像这个哈巴谷，他跟上帝要论理说上帝你这样做我觉得没有道理。哈巴谷这是上帝的先知，他不是抵挡神，他不明白，所以呢他跟神发怨言，上帝会让他受训诲的，没问题。约伯也跟上帝发过怨言，那个不是抵挡神心中糊涂的，对上帝做的事情搞不明白的，自己心里面纠结的，上帝都会让我们在训诲当中能够明白，这个是上帝的恩典。所以上帝不是说因为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不明白他就怎么样，不是的他会恩待那些真正属于他的人，重点在这里。好，我们来看一下思考题。第一个，以色列百姓已经背离神的教训，为何仍然认为能够和以往一样的强壮？因为他们有敬虔的前辈，他们是很敬虔的牧师和教会的传统走到今天，所以我就很强大。今天我们所住的地方你看到了，这个教会曾经非常的好，几十年下来到今天的光景在萎缩，没神的话会衰败。第二，以色列百姓不再遵行大卫的道，为何仍然认为可以好像大卫一样安稳？属灵的误判，我们对自己不要产生误判， 属灵的误判。第三，百姓落入沉醉的光景，是因为神浇灌了沉醉的灵，还是蒙蔽了先知的眼呢？这个因果关系到底是哪里呢？这是一件事情哈。蒙蔽了灵的意思，就不再有圣灵的开启了。那也蒙了先知，蒙了牧师的眼睛，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解明白圣经。圣经是奥秘，解不懂的。我再次说，如果牧师这样讲话，你要跟牧师说你要悔改的，你要求神开启你，我们为你祷告。你不要一直说圣经解不明白，可以暂时的，可以有学习的过程啊，但那个不是本身圣经所有的，圣经要明白的。好，第四，识字的人为何无法念懂神的教导？这与嘴唇敬畏神，心却远离神有何关联？就是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神的话的开启的时候，就会落入到一个嘴唇的信仰的，心没有办法靠近神的。所以神的话和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改变和我们的心能够靠近神，这是一体的。这个是对圣经重视的要点啊！我多次强调要重视圣经啊，在这里。好，第五，深藏谋略的人都是聪明人，为何会成为神所责备的？他们为何会屈枉义人？聪明人不等于义人的，聪明人有时候害人会更加的厉害。只有真正在神的话语面前建立起来的，有神的灵在里面给那个正直的良知，那个聪明才会用到正路上，否则那个聪明会用在邪路上啊，这个是要特别留意的。 OK， 好，第六，神将来使迷糊的人明白，发怨言的受训诲，是改变原来做事的原则吗？前面讲的这是一群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神说你迷糊，我又弃绝你，我会让你更加迷糊，你彻底的被摧毁。那现在又让迷糊的人明白，那是跟原来原则矛盾吗？这一点还是有点意思的哈。上帝的原则没有改变，上帝允许人迷糊，但是不允许人一直的迷糊。在前面被上帝离弃的，他们是应着景象一直持续的迷糊。所以在阿摩斯书说，我三番四次的警告你，三番四次的警告你，将来迷糊的人是可以明白的啊，在神面前不明白发怨言的，是神可以训诲我们，让我们走向正路的。但是呢，这个绝对不是一个无底线的，绝对不是允许我们一直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原则没有改变。所以我们要成为能够被神点醒明白哈，然后接受神教训的这样的一个信徒。好，后面的这个填空题，第一个，真正属于神的灵性必会强壮，挂名属于神的灵性不会强壮。挂名的不会的，只有真正属于的他灵性才会强壮不管他的名挂多久第二，大卫肉身的后裔未必有安稳，大卫信心的后裔必定有安稳。肉身后裔未必的真正信心那个不改变的原则，那个才会有安稳。第三，悖逆先知真理的认识会瞎眼，悖逆先知教导的百姓会瞎眼悖逆先知真理的认识会瞎眼。哎呀，我这个措辞有点问题我为了对仗悖逆先知教训的百姓会瞎眼离开真理都会瞎眼。但如果呢，你被错误的教导，你可能也会导致瞎眼所以要留意第四，真理只属于内心敬畏神的人，真理不属于表面敬畏神的人属于内心敬畏神，真理会属于你。第五，靠聪明谋略的人会离弃真理，靠聪明谋略的人会离弃公义的，不靠神，单单靠自己聪明谋略的，不但会离开真理，会离开公义的，会做坏事的。第六，上帝的大能必开启愚蒙的人，上帝的大能必改变愚笨的人可以改变的我们愚蒙愚笨，上帝会改变我们，他大能够的 那重要的是我们要属于神啊，持续的跟随他。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结束祷告。天父，在里面先来祷告啊，在这个时代传讲你的话既重要又不容易，求主在这个时候你开启，那你也使用你自己的话来点醒在这个时代所有属你的，为向啊巴力屈膝的7000的百姓，让他们在这个时代当中靠着圣经，靠着你的话能够站立得住。愿意这本对啊悖逆的人封闭的书啊，对顺从的人是敞开的，在真理的当中可以得到光照。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